第三个礼拜啊，那如果神允许的话，那这个大概是今是这教会最后的一个十二月的第三个礼拜在这里聚会。那希望明年这个时候你们能够在一个新的建筑物啊，当然我是一方面看见你们的从周报上看见一些的进展，非常的感恩。那同时呢，也会想到，我会蛮同情这一些的参与建堂的弟兄姐妹啊，特别是建堂委员小组。你们以为，钱是很困难啊？其实妈妈，你发现钱不是最大的问题。然后等到明年，大概明年中的时候，就你们就开始讨论这个新堂的地板是什么颜色。啊，这个蛮头痛的。不单止如此，要开始谈论，厕所什么颜色？你没有想过？啊，现在不会想啊，等到时候到的时候，你就开始会要想了。厕所是什么颜色？白色的、蓝色的还是什么？好，那所以我一点都不羡慕你们这一些的建堂委员会的同工，啊，不过也是一个很兴奋的一件事。那我也谢谢你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那先后为了我的身体的健康祷告，然后在国内的两次的服侍啊，你们都在祷告当中有纪念啊，真的从心里面啊说谢谢你们啊，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多分享一点。我想当我们在这里一方面在庆祝开始进入圣诞的节期啊，我们唱的诗歌都在那里提高了我们的一些的啊心情啊，进入圣诞的气氛。我们特别谢谢啊敬拜的小组，但是我也觉得我们同时也需要纪念到在国内的很多的教会啊，特别是纪念到在成都的一个教会，最近我想你们在新闻里面都看到，受了非常严重的一些的打击，为了不让信徒能够去教会，门口都有啊不同的会众的家门口都有警察在那里守住。那我想我们特别的为他们祷告，当然因为他们的知名度高一点，所以大概大家都知道这些事。但是在国内也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听说包括在河南，然后还有北京，有不少的教会同样的遇到一些的打击。然后从这个宗教的气候来说，有好几个同工和朋友都跟我在说，我想你们也都看见了，冬天就要到了。好不好，让我们现在用一点的时间，我们为了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神，很自由的在哪里敬拜神，我们要感谢，要珍惜这些宝贵的时刻，同时也让我们纪念到那些要敬拜但是不一定能够聚在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们。好吧，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为了你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让包括了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自由的，没有任何的担心挂虑，能够敬拜你，在这里传讲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千万的不要以这一些最为当然的事而忽略了，而忘记了这都是你的恩典。在同一个时候，我们也纪念到远方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们，不因为各样的因素，他们不能够在那里自由的敬拜。我们求你在特别在这个时刻给他们有聪明有智慧，知道如何生活在一个不友善的环境里，并且也求你给他们有勇气，在这些的处境里面，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立场，他们都能够继续的学习如何的彼此相爱，并且无论是对着执政掌权的，或者对着身边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们，都不要在言语、行为和心态上得罪你。主，求你特别的开恩怜悯那一个地方的信徒们，我们的肢体，愿你自己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让我们众人都能够看见 在这个密云的后面，有你那一个微笑的你面孔。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有机会来敬拜你，求你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也求你给我们众人，也包括讲道的人，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听你要我们所听的功课。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有圣经的，请你和我一起的 翻到路加福音的第19章，我们从第一看到第10节，这是一段大家都蛮熟悉的经文。我相信，如果有小孩子的话，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比我们大人更加的熟悉，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9章第一到第10节。好，那我不晓得，这样子好，就请大家一起的起立来聆听我读神的话语。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你按着你的圣经一起的来念。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又敲诈了谁，就还他10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现在在我们的个人的心中来开窍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读的，并且也求你的圣灵每日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将所读的、所明白的，适用在每一天的生活里。谢谢你与我们的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的祷告，阿门。请坐。在纳尼亚的这个童话里面，有这个小孩子的名字叫做Eustace 尤克斯，他是曾经去过纳尼尔的这个世界。这一个有一次，他就跟他的一个小朋友在谈话，就向他介绍了这一个童话的世界，告诉他在这一个的世界里面，树会走动的，动物会讲话的。当然，他这个朋友听了说不可能，哪里有这样的一回事？然后Eustace 就跟他说。你不相信吗？我当时也是如此的。我们要不要试试看？上一次呢，我是念了某一些的字句，然后呢就进到这个世界里面了。那你今天要不要跟我一起试试？这一个孩子出于好奇心说：“好吗？我听你的。”那之后啊，Eustace 就说一句，然后他的朋友说一句。当他们在说的一半的时候，一阵的大风就吹来了，就把两个孩子一吹，就吹到这一个童话的世界里面。这个小孩子因着他那一个好奇心，就被带进到这个童话的世界里。然后在这一个世界里，他遭遇到他从来没有想象过他会遇到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奇心，是不是？那也有很多的成语是关好奇心的。当你在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当另外的车道有堵车，你大概都会有一个好奇心想，就慢慢的在开，想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也因此，就是那边的堵车或者出了车祸，也导致了这一边本来不受影响的，也一样的遇到了交通的堵塞。我想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有许多的人，是因为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在这里敬拜他。我想我们当中或者也有人在过去的一段日子，因为对耶稣有一个好奇心， 就来了这里不少次，有时候会感觉到吃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心态，是不是？就像我已经来了，你们讲的我大概都听得差不多了，好像觉得没什么意思，但是又觉得不来的话，停止的话又觉得蛮可惜，然后就继续的来。或者也有些人在这一个圣诞的节气来到这里来探望家人，那可能出于好奇心，那就来到这个教会说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是不是？我想这样的一个好奇心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了，无论耶稣降生是多少年前，2000年前，但是到今日，如果你看报章，你看各样的媒体的话，还是对这一个人有一个好奇心，到底他是谁？好像是一个讨论了2000年来，还是继续在谈论的一回事情。那今天早上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的这里面，这里有一个人，好像刚才读的那段的经文里，他也有一个好奇心，想知道一下这个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也因为他这一个好奇心，他被带到一个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一些的遭遇。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对不起，能不能够，我这里好像没有反应了。好，在这段经文里，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耶利哥城。我相信我们当中熟悉圣经的话，就知道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曾经围绕着这一个城走了7天，那每天围绕着他走一次，然后到第七天就围绕了走七次，到第七次的时候就大声的喊叫、打鼓、歌唱，然后耶利哥城就倒下来了。但在罗马的历史里面，是一个参议员 Mark Antony，他曾经将耶利哥城当做一个礼物送给他的妻子太太，叫做 Cleopatra。在耶稣的时代，耶利哥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贸易中心。在这段记载的里面，撒该描写到撒该是一个税吏长，又特别的提到他是很富有的、很有钱的一个。在当时，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税务局，也都有一个人在那里负责收税，那一区的税。然后在定税的时候，有一部分是要给罗马政府所规定的。然后在这一部分之外，每一个税吏长，他也可以定一个账目，一个数目是归入他自己的腰包里面。那个时候，撒该试着负责整个耶利哥区的进出口税，不是单单耶利哥这个城，那整区的进出口税，他要将从各地的那些收税的人税里所收到的，除了要将罗马政府该得的一部分交上去的话，他也会留一部分给自己的。所以你要想一想，当时那个收税的人，他在决定要收多少钱。他要考虑到好几个因素。首先，罗马政府要的是多少？第二，他要给多少给他在上面的那一个的管税的那一个，就是那一区的那个税吏长，他要给多少？然后第三，有多少是进入自己的腰包？所以你可以想想，如果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生活在一个很重的税单之下，税的单子之下。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没有一个人会喜欢这些收税的人，特别是那一个税吏长，那一区总负责的收税的人，又特别是一个有钱的一个税吏长，因为他的那些的财富都一定是从老百姓那里敲诈而来的。当时的收税的人，无论你是收税的那一个那个税吏，就是负责这一区的那税吏，或者是整区上面的那个首领、税吏长也好，对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的老百姓来说，是不可能有任何宗教意识的人。所以当时的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祭司等等，没有人会想到要跟这些收税的人有任何的来往。 而且这些税吏长也都是腐败的，是在当时的社会被公认为首号的罪人，然后是社会边缘里最边缘的一个人群，是一群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人。不但如此，这些收税的人他们自己也知道，所以他们往往跟自己同行同类的在那里在一起。然后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经常的会提到这些罪人，然后跟税吏都放在一个群体里面。社会的边缘是当时没有人愿意跟他们有来往，因为觉得他们的那些是一些所犯的罪，是一些老百姓所不能够接受的。不知道我们当中会不会有这种的思维？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些的对话？你猜我今天在教会里遇见了谁？他怎么也来到这一个教会？哎呀，这个人一出现啊，你要小心一点了。然后有时候也会听说啊，我听说某某人最近没有看见了，呀，听闻说去了另外一个教会，啊，松一口气。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或者有没有听过自己很想讲这一种话？这些话语的后面的一些的情绪，就是有些人大概不适合在教会里的，特别不适合在这一个教会里的，因为就好像你和我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手上都有一个我们是认可的人的名单，是不是？你来了，我进来我就看看你的名单在不，你的名字在不在我的名单上，因为只有在我名单上的这些人群，我觉得很好。可以，我们很欢迎你，是不是？有时候会不会也包括自己在内？我知道我犯了很多的罪，我知道我真的不配来到教会里面，我也不配来到这个小组，我的罪太大了，大概很难得到饶恕的。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自己像沙盖一样的，我们大概不能够跟这一个神有任何的关系，这个神太神圣了。那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不行，我没这个资格，我不配跟他有任何关系。然后我们再继续的看这一段的经文，耶稣经过了耶利哥，有很大的一群人来看他，撒该也要看耶稣，他大概听闻过耶稣，就是听闻耶稣的教导是有权柄的，不像他自己的那种权柄。不错，他在收税的上面他是有权柄，但是他这一个权柄是靠政府的，他这个权柄是用他要给钱要买回来的。他大概也听闻过耶稣怎么样医治了病人，将鬼从人的身上赶走。更加特别的是，这个耶稣经常和那些的罪人、那些社会边缘的人在一起，这些边缘的人也包括了这些收税的人。所以他对耶稣有个非常浓厚的一个好奇心，但是撒该有一个问题，他非常的矮，在人群的当中他没办法看到耶稣，他需要爬到一个桑树上，一个高一点的地方来看看。你看撒该不单只对耶稣有一个好奇心，这个好奇心也催促了他，采取了一些的行动呢。我想，我们大概也会遇见一些人，他们表示过对基督教的兴趣，说：“哎呀，我有时间一定的会来参加你们的教会和团契，来看看怎么样。”特别是教会有了一些好像圣诞节啊、感恩节这些的聚餐或者圣诞晚会等等，人家看了，哎呀，这个真有意思，非常的特别的一个群体。好，我一定想要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可能讲了很多次，但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是不是？但是也有一些人，因为有个很强的好奇心催促他们，他就要来到团契、来到查经班、来到小组，或者你白天来到教会来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我想到在很多年前，在圣路易斯的时候，认识一位叫张医生。当他在上海某一个医院工作的时候，他注意到有一群的基督徒下了班之后，就固定的来到这个医院里面来看病人，跟病人们谈话。但是这些的人跟这些病人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他们都来到医院，跟他们的一起的祷告，在那里照顾他们。张医生也记得，在他的单位里面有一个退休的副市长。这个副市长以前在下班了之后，总是会经过一些经过一些出院的一些病人的家，他就会去看望他们一下，看看他们的康复的状况啊，进展怎么样。张医生看到这些基督徒的行为，就在那里推测，在这些人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在那里推动他们去关心一些与他们毫无相关的人呢？当他要来到美国之前，然后这个副市长就跟他说：“你去了美国之后，你最好有机会去参观一下基督教教会，看看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来了美国。他来美国之前，他已经对这些的基督徒有一个蛮好奇的心。然后来到美国之后，当然那个时候去到了圣路易城市，就去参加了教会的团契，然后慢慢也去参加教会的礼拜天的聚会。你看见他听到的时候，很留心的在听，非常的认真，也在那里写笔记。在组织学讨论的时候，总是带出很多非常好的一些的问题，都是我们这些做基督徒做久的人往往会忽略的问题。我相信，或者在我们的当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因着我们的好奇心，把我们带到了团契；好奇心把我们带进了某一些的查经班、一些的小组，也因为好奇心把我们带到了教会里面。来了一次又一次，像撒该一样，我们很想知道的就是这位耶稣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这个在2000多年前降生的这一个人物，为什么到今日，无论你在去到哪一个的教会里面，你都看见他们仍然的在那里，用了各项很美的诗歌在那里纪念他的诞生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信仰，这个基督教是什么？我们再继续往看看下面的经文，在这一段的看这段下面所发生的事情，是撒该从来没有预料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好奇心会把他带到哪里。当他在树上等耶稣经过的时候，当他可以看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来到这一棵树，然后就停下来了，然后就抬头一看，然后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撒该那个时候一定是非常的惊讶，在这个地方应该有许多的树，但是耶稣就在这一棵树的下面停下来，而且在这许多的人群的当中，耶稣却单单的抬头看树上的这一个人，然后把他的名字叫出来，对他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撒该所要的就是躲在人群的当中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但是耶稣在这里就向撒该显出了他对撒该个人的兴趣，他抬头看，并且叫他的名字。撒该一定的知道在身边没有第二个撒该，耶稣是在对他说话，是不是？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也喜欢在人群的当中？如果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那我一听见你们主席说，让我们欢迎今天第一次来的人，对我个人来说，我马上就会非常的紧张，我就开始就有点坐立不安的，因为我怕你看见了我，然后要我起来，我起来了之后你要问长问短，是不是？所以在 Austin 的教会英文堂那边的话，那个牧师会这样子说。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但是你放心，你放心，我们不会叫你站起来的。啊，这个我听了我会觉得蛮舒服的，是不是？因为我就喜欢躲在人群的当中来看。撒该有一点这种的心态，就躲在人群当中，不单只这样跑到树上，大概没有人看见他的。但哪晓得耶稣就在这一棵树，就在这棵树的下面，然后抬起头来。然后在那里说：“撒该，你下来。”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当耶稣叫他名字撒该尼下来的时候，就在那一个时刻，我们看见的是有个心跟心的一个连接。耶稣的那一句话，很简单的那句话，跟撒该的心连在一起了。你还记得耶稣复活的那一个早上，他站在玛利亚的面前跟玛利亚对话，是不是？但是玛利亚那个时候非常的伤心难过，跟耶稣谈了一番的话，还不认得出来这个人是谁。一直等到耶稣说“玛利亚”，然后玛利亚一听到自己的名字，立刻的醒悟过来，原来他就是这位拉比，他就是耶稣。同样的，当耶稣叫撒该的时候，他马上的知道耶稣在对他说话。你看看我们的好奇心。会在那里推动我们注视，推动我们催使我们要更多的知道耶稣是谁。但是这一个好奇心迟早会把我们带到与耶稣的一个相遇，而且这个相遇不是说我来到了教会，我来到了小组，乃是一个个人的一个相遇。在那一个的相遇里面，耶稣的说的话就开始跟我们的心就在那里有连接在一起。经过几个月的来到教会，这位的张医生在那时候，在那几个月里面，我也每一个月我都会去他家，跟他一起的在那里读圣经，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没有。然后这位医生他说：“你们讲的耶稣我都能够明白，他的教导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总不感觉到我的心中有任何的感动。”换句话来说，他说，他在那里是说，对神我都有这些头脑的知识，但是我好像跟他没有一个心与心的一个相遇，一个连接。这位张医生他知道这样的一回事，我光是有头脑的知识，并不等于说我的心与他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在2000多年前的那个很特别的一天。撒该看见了耶稣，并且在这一个相遇里面，他们也有一个心和心的一个连接。当耶稣跟撒该说："你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耶稣也在那里等一个回应，是不是？撒该听了之后，这里的记载告诉我们，撒该马上从树上下来，然后就欢欢喜喜地把耶稣接到他家里面。你看，当撒该一听到耶稣叫名字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选择，他就要在那里做一个回应了。因为当你面对了这一位的耶稣，又听见他在对你说话，又听见他在叫你名字的话，不做回应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与这个故事都有些的认同的地方，是我们的好奇心把我们带到了教会。带到了团去，过了没多久，你就体会到，这好像不是单单头脑的知识这么简单了。来的时候就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慢慢的，你会发现，无论你对这个信仰认识有多少，你开始体会到，在心里面有些的事情发生了，在那有些的被搞动了，在你的内心里面有另外的一些事情在同一个时候在进行了。然后再过没多久，体会到你需要对这个耶稣采取一些的决定了。你大概再不能够就躲在人群的当中，就是来看看而已了，来听听而已。你一定要做一个个人的一个回应。而且我们当中，我相信也有许多人也做了这一个回应。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好奇的心，然后就将我们带进了一个个人的回应里面。当撒该做了一个决定，然后从树上下来，周围人的回应是什么呢？非常的特别，他们没有在那里高高兴兴的，哎呀，真好啊！耶稣今天终于临到了，来到这里了，来到这里跟这个罪人在讲话了啊，真好的事情。不，他们在说什么？耶稣怎么可能到一个罪人家里去？难道耶稣不知道他是一个罪人，而且是罪人里面的罪人吗？这种的话，就好像我们会说，怎么这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查经里面？ 查经班里面，在这个小组里，因为我们往往都忘记了一件事情：教会查经班也好，小组也好，是一个为罪人而有的地方。如果你不是罪人的话，你就不需要来到这里，是不是？那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这一个故事的发展，在第七节，众人看见，就纷纷的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面去住宿，然后在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请看，我要把家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我若敲诈了谁，就还他四倍。”然后你在注意的时候，你发现第七和第八节中间好像缺少了一些，缺少了一个连结，是不是？在第七节，他进到罪人的家里面去住。然后第八节，撒该就讲了那一番的话。在第七和第八节的中间，耶稣跟撒该说了什么？路加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可能知道。我相信，但是我们当中大概有不少的人，当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大概都会说：“哎呀，我们大概可以猜一下耶稣跟他说什么，是不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受过这些三福训练的人，就会知道耶稣大概跟他说：“撒该啊，我进到你家里面，让我找一个地方跟你坐下来，看看坐哪一个位置是最好的啊。然后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这里有份很好的礼物，你要不要？”然后就将福音介绍给他了。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学过这个罗马路的人，就会说：“撒该，我让我告诉你。”有一位的神，这个神的心意是我们要与他有一个完美的生活，但是我们仍然都犯了罪，等等等等。或者你会画这一个福音桥，是不是？撒开，你现在在哪？这些都是我们的想象，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耶稣跟撒开说了什么。你可以猜想的，当你面对面见到这一位仁慈。这一位最终极的爱，我们大概会觉得，你这一个人大概就会成为了谈话的中心。在遇见耶稣之前，你有好多的问题想要问他：他是谁？他的权柄从哪里来的？他之后又会去哪？你对他有无数的问题，但是当你真正的面对他的时候，你或者我就开始成为这个谈话的焦点了。耶稣就开始来问你了。当然，我们不知道耶稣和撒该的对话的内容，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是相当的神秘，是不是？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当耶稣跟撒该谈完话，在那他的家住了之后。撒该是一个改变的人，他在那里说：“我敲诈了谁，我就还给他四倍，将我的财产的一半我会给穷人。敲诈了谁就还四倍，这个在当时的社会里这是不稀奇的事，因为这一个是罗马法律的规定，是大家都知道了。你骗了谁，你要还的话就要还四倍。”但是将自己的财产的一半给穷人，那是自愿的，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功课？救恩是个人跟神的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关系。在一些的教会的里面，在一些的教会的群体，有时候也包括我们这一个教会，我们有时候会注重某些的字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你是不是得救了，或者你是不是重生了，你有没有做那一个罪人的祷告，你是否已经很清楚的表达了你的悔改，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不错，这些的字句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是表达这一个救恩的意义。但有时候我们用了一些的语言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人。他跟耶稣的关系，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库尔森 就是这监狱团契的主席和创办人，几年前已经过世了。他很早以前写了一本书，叫做《身体》，就是《The Body》。他就提到，在他信主的时候，很多保守派、福音派的信徒都很关心他太太 Patty 的救恩，就时常就在问他：“你太太得救了没有？你太太重生了没有？”那如果他的妻子不用同样的字句再回答的话，那就会引起很多人对他信仰的怀疑了。认识神、认识耶稣，可以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经历。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知道的：当一个人与耶稣、与神的相遇之后，一定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后果。在我刚才提的这位张医生回国之后的2个月，他写了一封信啊，给了教会啊。这封信造成了一些信徒的一些困扰，很多人都在关心，那张医生到底信了耶稣没有？啊，在他的信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些我们很熟悉的字句，说悔改啦、接受了耶稣啊等等？但是在他的信里面，他没有提到，没有用到这些的词句。因此也带来一些的弟兄姐妹的一些的失望。那到底张医生信了耶稣没有？当我再继续看他的信的时候，我注意到另外的一些的内容。这个信里面，他提到在回国之后，他对生命、对人生开始有了一个新的看法了。他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向。他说他会尽量的找机会跟身边的人在那里讲福音。在那里讲耶稣，我被他的这几句很简单的话吸引住。然后，当我在看撒该故事的时候，我慢慢开始明白了，救恩这个过程有时候是非常的神秘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和耶稣的相遇。有些人在小的时候就认识了耶稣，但是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啊，也有些人非常的清楚的记得是在哪一天、哪一年，在哪里遇见了耶稣，所以有些的教会在安排，譬如说在复活节或者圣诞节有特别的洗礼，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能够更容易的记得在哪一年的复活节啊，我在哪里受了洗，我在哪里信了耶稣，有些人非常的清楚能够告诉你。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好，都是你和我生命里面要有的一些的标志。但是更要紧的是，当你和这一位的耶稣相遇之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明显的改变呢？有没有一个生命的方向的转移呢？我们做生意的方式，做研究的态度。在工作上跟人的来往，在家里和自己的妻子、丈夫、儿女、父母、朋友等等，在这些的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改变呢？一个与耶稣个人相遇，一定会牵涉到罪的认识，将生命的主权把它交出来，转移给耶稣。同样重要的是，接下来。在言语行为的改变，我们都可能会有，也会用一些很正确的词语，但在言语行为上没有改变的话，那有什么用呢？撒该与耶稣的相遇导致了一些非常特殊的行为的改变，耶稣就在那里肯定了他的回应，就说：“今日救恩临到了这个家。”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耶稣又加了一句话：“因为人子来，为的是要寻找那些失丧的人。你要看的就是像撒该这样的一个罪人，应该不在任何人认可的名单上面的，但是他却是耶稣所认可的那一群的人体，因为耶稣的使命就是要来寻找罪人。”要来寻找这些社会最边缘的一些的人士，寻找那些贫穷的。他来到撒该那里，从撒该的改变， 我们知道他认识了耶稣，他也接受了耶稣的那一个救恩。在拿尼亚的故事里面，因着好奇心，这两个小孩子就进到拿尼亚的世界。没有多久之后，特别是这一个刚进来的这个小孩子，就遇到了这个故事的主角亚斯兰这个狮子。这个狮子遇到了 Utus 之后，这个 Utus 的朋友看见了这个小孩，就说：“真好，你来了真好，我正在找你呢。”然后这个小孩子说：“你哪里又在找我？我从来就没有听过你在找我这件事情。我只不过听到 Utus 说的那几句话，我就很好奇，然后我就跟他念几，他一句我就念一句，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了。”你从来没有在那里叫我，我也从来没有听见你在哪里叫我。你怎么说我们来得正好呢？然后这个狮子回答说：“在你还没有叫我之前，我已经叫了你了。我们以为是我们的好奇心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以为是我们的好奇心，让我们在那里去多看书，慢慢读圣经，让我们认识了耶稣。其实那真的事实乃是他首先在那里叫了我们，他首先的在那里呼召了我们的名字。当你和我还不知道的时候，当你和我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连他的名字我们都没有听过的时候，他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在那里寻找你。他在那里呼召了你。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不少的人，是因为我们的好奇心，今天你来到这里，你或者想知道更多，知道耶稣是谁，这个上帝是谁，又是特别这个圣诞节，是不是？不是单单就是一天了，在整个月里面，每一个礼拜天都有了一些圣诞节的诗歌，一些的经文。在那里纪念他的诞生，你更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在这种不知不觉的当中，来了一次又来一次。昨天晚上你来了，然后你说：“嗯，很好，我要下次还要来。”这是很好的事情。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位的话，鼓励你，欢迎你继续的来。我们当中也很可能有些人因为好奇心来到团契，来到教会，慢慢体会到。你不能只把它当做一个头脑的知识了。你体会到每一次在内心的里面，一听到神的名字，听到耶稣的名字，要么你不去想它，你一想的话，你内心就一定开始有些的激动。你慢慢的也发现，你对耶稣的态度已经不是像6个月、10个月前那个样子了。你也开始慢慢的有了转变，也开始知道你要跟他有一个面对面的相遇。你所得到的这些的知识，不是单单头脑的知识，因为这些头脑的知识在那里催促你，要你做一个决定，要做一些的选择。要把它忘记的话，要忽略的话，的确是很不容易的，是不是？但是当你听到了他的声音，就轮到你要做一个回应了，是不是？正如撒该来的时候，非常的好奇，到底耶稣是谁？但是他一听见耶稣叫他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他体会到他开始要做一个选择了。我们也是，是不是？但是更要紧的，在我们做任何的决定之前，都要知道，在你和我还没有找到他之前。他已经在那里叫你的名字，叫我的名字，他已经找到了你。让我们一起的祷告。在对耶稣的追求和寻找的这件事上，我想你大概会比较更清楚你在哪一个的阶段。为了我们当中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他的呼召，又是他在帮助我们做了这个回应。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他， 这是让我们特别在这一个圣诞节期要感恩的事，不是你和我有什么好处，乃是他首先的在那里呼召了我们，他来就是要来找你，就是要找我。我们当中或者也有人，还是带着一个好奇的心，想知道一下耶稣是谁。如果你心里面开始觉得有感动，在那里有些莫名其妙的搞动的时候，是不是就要考虑是耶稣在对你说话了？他要进到你的生命里，那是不是也是你要做回应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如果你是属于后者，你可能需要做决定。我会鼓励你，今天也好，未来的几天，一两个礼拜，和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和黄牧师跟他谈谈，让他们继续来帮助你，怎么样来回应这一位的耶稣。我想，我们当中也有更多的人已经认识了主，但是在这些的日子里，有时候因为我们的忽略，我们的行为慢慢又回到以前的那样。我想你大概知道，在哪些的地方，你开始往后退。那是否今日的这段经文也在那里提醒你和提醒我？我们要注意，不单这个我们相信了他，也更重要的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的生活上的改变，好不好？你就用你自己的言语，将你的心意来告诉他，他在听。他也在接纳你，他也会帮助你。那我们就用一点的时间，个人在神的面前安静，做一个回应的祷告。